跟住係诵读经文时间，经文记载喺大以理书九章一至二十七节，请听弟兄诵读。马窦族阿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我大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我便禁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念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念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藉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停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的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令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作了恶。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念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我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飞来，若在献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说：但以利亚，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初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异象。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要止住罪过，除净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高君的时候， 必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正在艱難的時候，耶路撒冷城連街大壕都必重新建造。過了六十二個七，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無所有。必有一王的民來毀滅這城和聖所，至終必如洪水沖沒，必有爭戰，一直到底。荒涼的事已經定了。一七之內，他必與許多人堅定盟約；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與貢獻止息。那行毀壞可憎的，或作使地荒涼的，如飛而落，並且有憤怒傾在那行毀壞的身上，或作傾在那荒涼之地，直到所定的結局。讀經完畢，今日我哋好高興有我哋嘅主理牧師施主恆牧師喺我哋中間正道，講題係禱告與七十個七的預言。請施牧師。
弟兄姊妹平安。我哋知道人生不如意嘅事十有八九，好容易令人陷入失望絕望嘅當中，而且咧冇人可以傾訴咧，係好痛苦嘅。想到其實1978年有一部嘅電影叫做《超人》Superman， 好轟動嘅，男主角係好很帥，露出佢嘅服裝披風隨風飄蕩，好瀟灑。問題係呢一個嘅超人都有佢迷茫同埋疲乏嘅時候。人在困境當中應該怎樣去回應呢？正如但以理，他身處在被奴之地，面對國家的毀滅，百姓流離失所，透過研讀神自己的說話應許，第九章記載了他為以色列民去禱告，上帝透過天使啟示七十個七的意願。我們就去看這一段的經文，我分三點。第一到第二節，讀經禱告遠離自己的惡行。第三到第十九節，認罪悔改，找住上帝的應許。第三段就是20到27節，持約守道，仰望救主的再來。讓我們先看第一點，在第一到第二節裏面，我們看到但以理被掳到巴比倫的後期，大概是主前539年，波斯王古列元年，去查考耶利米書。我們看到這兩段的經文，在耶利米25章11節，這全地必然荒涼，令人驚嚇，這些國民要服侍巴比倫王70年。29章第10節，要話如此說，為巴比倫所定的70年滿了以後，我要眷顧你哋，向你哋成就我的恩怨，使你們仍回此地。我哋睇到佢得知以色列被掳70年將滿，佢透過耶利米先知，佢明白原來回歸70年，去勤我哋睇到但以理勤讀聖經，明白子民佢哋犯罪，違背咗神嘅命令，被掳去到巴比倫。從先知得到啟示，神對以色列民嘅應許，佢得到啟迪，積極嘅透過禱告嘅配合，迫切嘅求神，讓以色列民可以重歸故土，重建家園。我們又來看第二方面，認罪悔改，找住神的應許。在第三節裡面，我們看到他禁食，禁食就是在食物上控制自己。我們知道中國人是很緊張食的，那麼食物呢就要一起身就要想了，跟住咧就買啦，就要洗啦，又煮啦，要切啦，要準備啦，食啦，到再洗，係咪好忙咧？禁食咧就係將 放低食物，專心地去禱告。跟住我哋又睇到披麻蒙灰，傳統嘅中國人喺喪禮上邊會披麻表達哀悼，而蒙灰喺教約入邊係認罪悔改嘅。啊，跟住又定意向主，就係、是、一心一意嘅向住主嚟祈求禱告。但以你身為神自己嘅選民，包括佢自己，佢知道所犯嘅罪嚟禱告，盼望神收回佢嘅怒氣，降下恩典。我聽過一個女傳道分享，佢有一個80歲多嘅外籍嘅屬靈導師，每一次佢遇到困難嘅時候，佢都去揾佢。呢個嘅導師總係用心聆聽佢嘅分享，之後總係叫佢翻去禱告讀經，令佢即係覺得點解次次都叫佢去讀經禱告呢？隨住年歲嘅增加，去經歷明白，原來讀經禱告是將人帶到神的面前，去明白主的旨意，去領受從神而的力量。所以讀經禱告不是履行公事，是用心和主和人結連。我知道有一個弟兄，他成晚晚都為長者嚟禱告，有一個安息咗好耐嘅弟兄，佢仍然為佢禱告，你就知道呢個叫履行公事。人哋已經安息咗好耐，佢仲為佢祈禱。但以理佢嘅禱告係好認真嘅，係付上代價嘅，佢係禁食，佢認罪悔改，披麻戴灰，堅定嘅信心，定意懇求。他完全没有疑惑，完全依靠神，来到圣洁的神的面前祈求，求赦免。在他认罪的祷告当中，我们看到他用了5个的词来描述子民的罪。我们看到犯罪、作孽、行恶、悖逆、偏离。这个的犯罪就是指射不中红心点，达不到目标，射歪了，偏离了。而作业呢，我们又看到是扭曲、颠倒是非，黑白不分。而行恶呢，就是和邪恶为伍，行事为人悖逆上帝。而悖逆呢，就是故意与神作对。而偏离就是偏离了上帝的行动。他们犯罪偏离了神的诫命典章，但以理为此觉得懊悔，他认定普世的犹太人都得罪了神，70年来他们悲惨的遭遇，因为没有遵行神自己的说话，没有遵行摩西的律法，背叛了神的圣约，他将自己和民族的同胞国家摆在一起，所以他说我们犯罪。我们看到表达他那份的认同和责任感，提醒我们其实有时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父辈，他们犯了罪，我们要为他们来认罪去悔改。我们看到人犯罪就是因为不尊重上帝的说话。我们由第10节、11节、14节3次讲到不听神自己的说话。我们知道神的说话是人最高的标准。我们如果由申命记6章4节，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有一次在一个家庭查经班，大家因为意见不同，气氛有点怪，突然家里有一个3岁的小女孩大声的喊，圣经怎么说啊？ 全场的人都安静。今天的世界堕落，就是因为偏离了神自己的说话。我们都知道前已故的方济各教宗，他说同性恋者有资格组织自己的家庭，将人的想法摆在圣经上面。现在的美国和大卫王分裂的时候是好似不尊上帝为主，不再提 One nation under God， 用虚伪的爱否定了圣经的原则，定善恶标准就是作恶得罪神。所以今天大家都要悔改，回到圣经最终的权威，我们才可以经历复兴。我们看到但以理他捉紧上帝的属性，他捉紧上帝的属性。正话第一次他用耶和华这个的称呼，在这里第一次用耶和华这个的名字来称呼，强调着神和选民约的关系。神必悦纳选民的悔改，透过神自己的属性，是大而可畏，守约施慈爱，是圣洁，是公义，是怜悯饶恕人的神。他是创造天地赐给人有生命的主，在历史当中掌权。既然他不放弃他自己的子民，我们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节里面知道，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可信，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所以为此但以理认罪祷告，相信神必悦纳子民的悔改，赦免他们的罪，拯救属于自己的百姓。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有一个小结，子民的五种的罪恶，违背诫命的愤怒，是很难逃避刑罚。上帝的四重罪的属性，依靠他的约关系，以致子民得蒙赦免。但以理就是找着上帝的应许，用认罪为开始，跟着为子民求恩，他对神的称呼改为主啊。我们看到他三次用主啊，求神赦免救赎之人。我们在这个十五节里面，神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历神迹奇事，过红海，玛拿鹌鹑的供应，在西乃山领受十诫，奠定了西乃之约。所以神的救赎奠定了但以理认罪祷告的基础。新约罗马书都提醒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他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而且在三十五节上半节，当人犯罪的时候，纵然我们会面对上帝的管教，但是上帝仍然彰显他的爱。有一个姊妹跟我分享，她流产好几次，最近刚刚为人又有一些问题，她就分享她很害怕神惩罚她。她分享因为她嫁给未信的丈夫，当时不知道是不对的，但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就结婚，因为违背了神而觉得内疚，害怕面对惩罚。我告诉他们，神的震怒是瞬息之间，恩典是一生之久。我就带领他去祷告认罪悔改，他就领受了神赦罪的 平安，结果她生了两个小朋友，她丈夫后来都信了耶稣。其实当我们离开神，我们软弱的时候，不要忘记神自己的救恩，求神的愤怒转离子民，顾念荒掠的圣所。我们看到在十六节里面提到大人第二，原文是公义，神的愤怒和怒气基于祂的公义。当人犯罪，神按着公义来审判。但是我们看到但以理，他的祈祷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神的名来祈求。讲到子民之所以落到今天的下场，是耶路撒冷周围的人都会取笑羞辱我们，觉得我们所服侍的神没有能力，以致成为亡国奴。求神为自己的名、自己的荣耀的缘故引导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在十九节里面，他求神赦免，求神垂听赦免应允，不要迟延，让选民可以回归，不放弃自己的百姓。总结来讲，六次的呼求祷告，求神眷顾，不忘恩约。跟着我们就看第三点，持约守道。我们在这个但以理祷告的时候，神派天使加百略。加百略呢，就是上一章我们所说的异象出现那位天使，飞驰而来，按手在他的身上，让他领受智慧聪明，就是有属灵的分辨力，明白神的心意，超越当时他可以明白的意愿，基于神自己的怜悯和眷顾，给予安慰，知神掌权必按所定的日子拯救耶路撒冷和神的百姓，彰显他的名，答应他70年重归故土。主前538年古列王登基的时候，他下诏书给被掳的子民回归重建圣殿。我们可以看到由以斯拉第一、第二章记载所罗巴伯带了50,000的人回归故土，这个是第一次的回归。从被掳到回归大概是70年已经应验了，加百列作了这个的宣告。跟着我们就来看宣告的内容。在24节里面，我们看回23节和25节当中，留意叫他思想明白，要他明白，就将整个24节括住了，成为一个的括号，都是重要的这个的内容。我们看到首先讲到70个7是指到一个有限的日子，就是神已经定了一个的时限，日期满足了之后，我们不需要估计时，我们知道主会再来，但是不知道几时，不需要去估。以色列子民耶路撒冷的圣城圣殿会重新建立，用了6个的字作描述，3个是负面的。我们看到红色的字指住罪过，除净罪恶，赎尽罪孽，就将重建的百姓在耶路撒冷找不到罪的痕迹，是超越了世上的情况。跟着3个的正面蓝色的 引進泳兒封住異象和異願並高至聖者。引進泳兒就是指到將來神自己的國度在百姓面前有永恆的公義，重建的社會是公正公平，超越地上的國度。封住異象和異願呢，就不是指到異象異願被封住，而是印上上帝的玉玺，應許必定成就，跟住潔淨聖所，最終百姓可以同神喺埋一齊，超越地上的光景。神創造人類最終的心意，人可以在神的面前享受祂的同在、祂的公義、和平的國度，當中子民的罪孽除去，享受一切的豐盛。基於這樣的一個理解，我們對下面所說的70:7，嘗試不要做任何的猜想。我們看到描在這裡25-27描述神子民在國度臨到之前會遇到的事，一住對24的理解，中間的62:7和最後1:7是指向歷史當中神子民會經歷起跌，70:7是代表神的子民在歷史當中比較正面的經驗。受膏者可能是指到神子民的大祭司，在歷史中比較正面的經驗。受膏君可能是指到這個子民的大祭司執行他在地上的工作，子民可以自由的敬拜神，影響社會。62:7代表子民在世的經歷，好像即是沒有受到迫害，但是日子不容易過，就好像一般的西方社會對基督教完全沒有興趣，希望信徒的信仰只要私人化，不要帶到工作的場所，一是指責人倫理道德的不對，如果不是就會在 Facebook、Instagram 攻擊你。最後1:7是指到子民受到嚴峻的逼迫，大祭司被除滅，聖殿被褻瀆，子民失去敬拜的自由。同樣的，今天有些國家是沒有敬拜神的自由，如果你信神可能連頭都不保。所以在讀這段經文的時候，這個70:7是很大的圖畫，告訴我們今天在這個世界面對的情況，無論我們面對的情況遭遇是怎樣，重要的是神已經定了祂的國度。對基督徒來說，深信基督必再來，不知何時，但是必定再來。神要以但以理清楚知道，耶利米所講的預言不單止是指到被掳的回歸，更加重要的是要知道神對子民最終的心意，是建立和平的國度，人和神、人和人可以完全的和好，這個心意必定成就。要但以理按住這個盼望在世上過每一天。同樣今天神的話都臨到我們，帶給我們盼望、勇氣去面對各樣的挑戰。重要的是耶穌會再來，和平國度的盼望令我們在信仰群體當中活出去見證將來的國度。我們要誠信彼此的相待，用愛彼此的接納，不輕壓弟兄，見證基督的愛，願意面對苦難，甚至得不到其他人的認同，面對攻擊的時候，我們好像但以理在大利烏王第一年 所見的異象提醒我們，讀經禱告不是為別人，是以神為中心，因為我們是祂的子女，我們要聽祂的話。同樣的，不是因為自己讀經有多厲害，而是聖靈的恩典，讓我們就學習謙卑在神面前，更認識神，認識自己。一切都是不配，神對我們的應許是因著祂的慈愛。同樣，當我們聽到神的聲音的時候，知道有神與我們同在，引導我們走前面的道路，帶給我們最終的盼望，藉著這個盼望可以見證將來神自己的國度。在這段經文當中，我給大家三個的思考問題，我們怎樣以聖經為根基來禱告？第二，但以你的禱告給我們今天代禱者有什麼榜樣？第三，77的意願怎樣加強我們對基督再來的盼望？我們同心禱告。主，我們感謝你透過聖靈，透過聖經和我們講說話，幫助我們在恩典當中聽到你對我們所說的說話，以致我們可以更加認識你，認識自己，懂得怎樣向你祈求，幫助我們賜給我們恩典，去見證將要來的國度，讓周圍的人可以認識你。奉耶穌基督的聖名祈求，阿門。